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，请听第十六集《齐桓公饿死申公》。
一代霸主齐桓公册立公子昭为世子，并将其托付给宋襄公，自以为已经处理好身后大事，便又志得满意的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。齐桓公自以为功盖天地，越发骄奢淫逸，宫室、鱼凫、野游、宴席等等，比周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由此，国内国外多有议论，认为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，这样下去齐国亏溢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。这一天，鲍叔牙特地把管仲约到家里。
现在国君身边的小人是越来越多了。以前只有一个易牙，他是一个厨子，只满足国君的口腹之欲，也还罢了。后来多了一个树雕，这是一个阉人，怎么可以委以重任呢？再后来又来了一个开方，这个人虽说是魏国的公子，可是周昧的很，也是个小人，而且还是国君的男婢。再说国君现在也太好色了，女色男色无所不有，你为什么不加以劝阻呢？
这些事儿我全都知道，只要国君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大事上，这些事儿多一点也危害不到国事的。
那我问你，你怎么也奢华起来了？你现在虽然没有一牙树雕，却也是锦衣玉食，虽然没有开方男色，却也是姬妾成群。听说你还在府中筑台三层，号为三归之台，说是要庶民归、诸侯归、四夷归。一句话，你这是要天下归心，自比周公吐哺了。
你说的这些事儿都是事实。
管仲啊，你这样做就不怕国人骂你吗？
哎，鲍兄，齐侯身为人主，风雨勤政，成就了一番霸业，既是为国家设计的千秋大业，也是为自己的享乐呀。如果全要以礼法去要求他，他就会觉得太苦，而生出懈怠之意，这样对国家社稷大业也没有好处啊。
你这话似是而非。那么你管仲为什么也学齐侯这样呢？
我知道国人在议论齐侯，我奢华享受是想为齐侯分担国人的不满呢？
你这是什么道理？什么道理？真是，哎呀，管仲
啊，
你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
我近年来常头晕的厉害。
哎呀，我去调太医来。
元前645年，一代英才管仲一病不起。弥留之际，他终于对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好友鲍叔牙吐露心曲。
鲍兄，我知道你对我营造三归台一味的奢华享受一直是耿耿于怀呀。哎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
我能原谅你。
哎，你不能啊。当初我们一起做生意，我多分了红利，你能原谅我？你知道我家有老母待我赡养，如今我建楼台纳姬妾，你不会原谅我的。
观众啊，
我对你说过，我奢华享受是想为齐侯分担国人的不满，那不是实话。
不说这些了，
人生在世不能无欲啊。国王不辞辛劳成就霸业，他图的是什么？难道图的是清苦？做大臣的也是这样，难道建功立业为的是压抑欲望啊？你还记得吧，当年齐侯问我，他又好涉猎又好美色，妨碍争霸吗？我说不妨碍。
我记得。
其实物欲太盛从不是好事啊，可我也是寻常血肉之躯呀，无法压抑自己的欲望。
观众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休养一些日子，病会好的，会好的。
你就不要哄我了。死并不可怕呀，可怕的是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毁于一旦。
你这话从何说起呀？
齐国不会再有管仲了，也不会再有公子小白。
管仲，是国君。
哦，
仲父，寡人看你来了。哎，
这是御医刚刚配置好的固本定身汤，你快喝了吧。哎，
国君，管仲，我先走了。
国君，这汤我就不必喝了。管仲有几句话想跟你说，晚了只怕是说不成了。
仲父，你这是想托付我事情？
是啊，管仲之后，国君想任用何人呢？
寡人想任用鲍叔牙，你看怎样？
鲍叔牙是个君子，但不能胜任国政啊。
那为什么？
鲍叔牙爱憎过于分明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这样做律己则是可以的，但是责人却是绝对不行。主持一国之政，切不可以见人一恶就终身不忘啊。
这是鲍叔牙的短处，弄到头来不是人反他，就是他被人推下台或自己隐退。
那你看席鹏怎么样？
席鹏啊还差不多，只是席鹏身有暗疾呀，怕也不久于人世了。
那么开方呢？
国君不问我也会说到他的。
这开方本是魏国的公子，他宁可放弃当一国之君，二来当我们齐国的臣子。前年他父母死了，他都不去奔丧啊，他这是爱惜寡人胜过爱惜父母啊。
人情之亲莫过于父母，父母尚且不爱他，怎么能爱国君呢？再说一国之君他都放弃了，必定有更大的图谋，这种人不能用，用了必定要捣乱国家。
那么易牙呢？
易牙充其量是个厨子。
记得我曾经开玩笑说不知人肉是什么味儿，没想到他竟然把他三岁的儿子杀了，做了一盘蒸肉，甘美异常。这就是说易牙爱寡人胜过爱儿子。仲父，仲父，你这是
哎，国君啊，人情之亲莫过于儿女，儿女尚且不爱他，怎么能够爱国君呢？如果用此人，也必定要搞乱国家的。
开方易牙不能用，树雕总可以用吧？他自己切断了男人的生命根，做了阉人来侍候寡人，这该说是爱寡人胜过爱自己吗？
哎，国君，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他还能爱谁呢？
好好好，仲父不必生气。这三个人寡人不用就是了。
一代英豪管仲去世了，齐桓公吩咐上卿高胡负责殡葬。葬礼过后，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的安排拜席鹏为相，不料不到一个月席鹏也病故了，齐桓公只好找来鲍叔牙商量。
哎，仲父真是圣人呐、他怎么就知道席鹏活不了多久呢？
国君，齐国再难有管仲这样的人了。
鲍叔卿啊，如今居朝上下，哪还有胜过你的人呢？寡人拜你为相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
国君，叔牙能多活几年是叔牙的大幸，但却是我们齐国的大不幸啊。
快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。
国君啊，我的长处和短处你是清清楚楚的，国君一定要拜叔牙为相，我不敢不领命。不过用贤必先除恶，请国君立即罢黜易牙、树雕和开方这三个佞臣，不许他们再入朝。
这个嘛，仲夫已经说过，寡人听从你的就是了，谢国君。
就这样，鲍叔牙被拜为相国，易牙、树雕和开方三个人被逐出宫门。齐桓公离开了这三个人以后，没有人做鲜美的汤给他喝了，没有人整天逗他玩了，没有人天天跟着他献媚讨好了。他孤独难耐，做什么事都觉得索然无味。魏姬劝他召回这三个人，齐桓公心思活动，找来鲍叔牙谈论此事。
鲍相国，我现在整天都闷闷不乐的，你看是不是为寡人召回那三个人？
国君，难道您忘了仲父的遗言？怎么可以召回这三个小人呢？
仲父也说得太过分了，
这三个人有益于寡人，又无害于国家。
有益无害，至少娱乐娱乐也还是好的呀。
当初国君要鲍叔牙拜相，是怎样许诺丞相的？难道国君忘了吗？
嗯，
国君，有名医秦越人求见。
啊，国君，这个人就是号称扁鹊的名医。
什么名医？
据说此人有起死回生之术。
哼，荒唐！人死了就是死了，能回什么生？
这个自然，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。听说扁鹊曾经游历号国，正好遇上号国储君暴劫而死。扁鹊一看，说是能活的，用针扎了几个穴位，不一会儿，那小储君果然醒了过来，再调养几剂汤药就好了。
哦，有这么神？那就让他进来说说话，解解闷吧。
是，宣扁鹊。
哎呀，国君，你病得不轻啊。哼哼，
寡人何曾有病啊？
国君的病已经越过肌理，进入血脉，很快就要侵入肠胃了，不可不治啊。
算了算了，取黄金白银给医生吧。
国君，扁鹊周游天下，救死扶危，岂是只要黄金白银的？扁鹊拜谢了。哎，真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讳疾忌医的人。
国君，你身体有疾病，何必还要持强好胜呢？哎，行医的人大多数喜欢报功，把无病说成是有病，治好了立即扬名。哼，说穿了，这就是沽名钓誉，图的就是一个财。
国君，你把扁鹊当成是江湖郎中，这怕不合适吧？
哎呀，要说有病，寡人的病在心里，
这
心病还需心药治，你就给我医吧。
我可没有扁鹊那神医的手段。
哦，只要你同意我召回易牙、树雕、开方，寡人的心病就好了。
国君，你这样做是不顾我们齐国的千古大业呀。
鲍叔牙，齐国是寡人的齐国，不是你鲍叔牙的齐国。
没事，
在
立即选易牙、树雕、开方三人，即刻进宫。
是，
国君，国君。
臣 鲍叔牙告退了。
三个小人又被宣进宫来，齐桓公在开方的陪伴之下，喝着易牙做的汤，赞不绝口，听着树雕讲的笑话，哈哈大笑。不久，鲍叔牙发病去世了，齐桓公听到消息，顿时就昏厥过去。好不容易请来扁鹊一看，说齐桓公的病已经越过肠胃，进入骨髓，治也无用了。三个小人看到齐桓公已经无法治好，干脆就将齐桓公身边的所有男女侍卫全都赶走，把宫门塞断，又在齐桓公寝室周围筑起三丈高墙，只留一个小狗洞，早晚才让小内侍进去看看齐桓公有没有死。就连已经立为世子的公子昭来了，也不许进去探望。73岁的齐桓公躺在这蛛网密布、老鼠成群的黑屋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这一天，他身边却突然来了一个艳如天仙的宫女。
你是谁呀？你是仙女吗？
我不是仙女，我是宫女燕娥。过去。
这都是我自己做的孽，才会有这样的报应啊。
国君，您不要这样激动啊。
像我小白在位43年了，东征西战，独霸诸侯，名声显赫，有宠妾6人，儿子10几人，宫女无数啊。现在这身边却只有一个燕娥。
国君，我陪着你，我愿意与国君同生死。
不，不，等死不是我欺侯小白的脾气。你快出去告诉世子昭，叫他起兵打进宫来，即使打败了也要留住一条命，火速跑到宋国求宋公保护。
国君，国君，
快去，快去，寡人求你了。
好吧，我去，我去。
燕娥儿刚从狗洞爬出去就被杀了。齐桓公听到燕娥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知道一切都完了，他连连惨叫着咽了气。齐桓公死后，齐国果然天下大乱，先是易牙、树雕、拥立公子无亏登上王位，其他公子不服，也都自带人马占据了大殿，互相残杀，弄得齐桓公死去67天，尸体生蛆后才得以下葬。最后还是逃到宋国去的世子昭，在宋襄公和诸侯国的帮助下，打回来杀了3个乱国小人和公子无亏，登基为王，史称齐孝公。但是齐国的霸主地位却一去不复返了。
下上走，举目星辰把闹